佛又告引无尽广无尽未入皆大法场，一令释放一切众生狂妙为昧，性净明心，那么也是直接体。那么这个呢，在这个经文上也得有，那么到或者在经文上就解释都可以的啊。接着三觉因，因和汝等已是本妙，圆妙明心，保命妙性。又因本是妙明无上菩提，境界真心。又因汝等声闻显来无实，不能同得清净实相。那么这个清净实相呢，也就是如来藏妙的如性。又因其性真伪妙见明体，那么解释此之如来藏，如来藏妙的如性。三界因故啊，今时未入开示第一题，那么这第一题也是中道之法啊。又因一令当来修大乘者是同的实相。四界因普为智慧学圣一种真圣一性。又因一乘是真实呀，即灭场地。那么性觉妙明，本觉明妙，观性圆真啊，这个观性圆真微妙觉明。故法真如是妙真明心等，那么这些个呢，都是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一面。六觉因觉海性成语，语成觉也妙。又因实者这个语真实，那么这个语真实即实处一实文，同真实呢即感觉那个听音响，常真实呢我们这念稳性呢不随这个生生，不随这个生灭。这都是说明我们这个这一念的心性如来藏妙真如体，妙真如性的。七觉因妙性圆明是立住明相啊。那么第九觉因以妙以这个妙圆明五个本性，又因本觉妙明是觉圆心体。那么在这个第十节讲以涅槃体较大明悟，又因精进妙明本觉圆净，如是等种种疑问不同的。要是按他这个义理方面来讲，或者也刚刚由他这个说采取，为什么要说采取呢？他就以哪一种义理啊，就按照这一种的名称。我们这一类心性呢，因为它是非有非无，那么无名无相，因此他以某一种义理呢，他就认为按一种名称。所以是刚说那么这个或者是以这个意义这一方面而立起这一种的名称啊。虽然也意啊而这个名称不同，可是其体呢，它这个体性呢为是一，为是这个为是一体，那么这是这个说明这个心性。那么在于这个义理方面呢，那么是有这个种种的名堂之不同，或结照双名，或者呢在这个几照双名之中呀而建立一个名称，或者呢或空或有，或者在这个空这一方面建立一个名称，或者空如来藏，或者在有这一方面呢叫不空如来藏，或者在这个双方面建立叫非空非不空，那么他就嘎嘎立着一个名称，或者呢带着双理这一方面，或者带着双记这一方面，或者呢也这个执照是不日，那么执照不日是就也执又随执又随照，执照不日这一方面呢建立这么一个名称，也就等于呢理即理非是即非是，或以自知这个本体可定而论，或者呢是就是好像那个禅宗那样，直至人心皆心成佛，就卡定这个本论，委屈呀、就卸切本有这个心性，而建立这么一个名称，也就等于那个好像实际上是本来面目啊。有者随其是有者随其性的多就是出障圆明，或者在这个经文集中呀，在这个。学体这一方面单单采取这个性的，可是呢解释这一方面呢多就这个十方诸佛呀是出障，已经离开了这个烦恼这个生死这个障碍，出障圆明的心性呀来学法。为什么呢？ 要以这个持障圆明心性啊，才能够学发出众生在禅的心性啊，以复无日。因此，在这一方面的学发呢，有这个在禅的发生，有这个出禅的发生。立即说明这个如来藏行这个三义。水是在禅本具，而别是在这个灭尘合觉之后啊，而明智。以这个非灭，以非啊灭尘合觉是不能够学发的一切众生本具这个心性的离体。然而正取这个自性即心性的自性为这个本觉离体，不介意修的，那么这是属于这个每一经的这个主体啊。如果介意修的话，那就杀入于这个明种这一科，也就杀入这个论用的这一科。那么这样的，如果是杀入这个明种论用呢，那么就使令这个心佛众生呀，这个三无差别的这种意志呢，也得和那个六日长寂的这个极致这个义理，反而呢成了这个隐没这个。会昧了，那么这样子呢，就不是这个经典之中啊所学的正体，也就不是那个就如同这个禅宗所讲的直至人心戒心成佛的这个本意了。说故不可以，是故学体之中呢，不可以掺杂其他的，只可以把这个法身的性德而学出来，就是唯明性德。那么假设你那个了解性德的话，开悟性德的话，那么修德呀，自然会这个升起，自然会显现，那么自然呢就会升起观微妙的观照。因为什么呢？理性德而别无修德，是故学体之后呢，方可以按在这个学体的次第，然后再来说明在它的这个种子，就是下一个名种。好，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好了。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大福顶如来密印修正了义诸菩萨万行受楞严经。我们解释这一课呢，还是在学题这一课啊。持慧塔经以明者，是论因除诸法实相以戒模式，是故诸大乘经同以实相为因，为经正体。今如来藏妙真如性皆实相正因，但有以明更无以体。又者持实相正因，华严明以真法界，为末明不思议现脱，般若明一切种子，法华明一成实相，涅槃明常住佛性，如野地舍有其名称，如是等心明而得体，不可昧体而顺其名，名以体一也。那么这一段呢，正是会同其他的经典所说不同的名称，故叫做会塔经一名。实论这就指这个大智的论，除诸法实相以戒模式。那么这一句话呢，就包括一切的大乘经典都在其中。因为一切的大乘经典呢，都是以这个诸法实相为这个如来说法的正因，所以他下面就讲一切以戒模式。那么除了实相诸，除了诸法实相之外，其余的所说呢，皆属于模式。那么这也就包含了小乘教中，因为大乘呢，它是合持这个小教，所以说小教呢，也就等于模式一样。不过这只是一种合持的意义， 目的让他回首向大。是故主大乘经同以实相为因，为经正体，因此之故啊。那么按这个大智的论上解释，就是说一切的主大乘经典呢，都是以这个主法实相，就是大乘一实相印呢为主大乘经典这个印证。如果不符合这个实相的正印呢，那么就不一定是佛所说，因为什么呢？纵然是佛所说，也不符合佛所说的意旨。所以这个为经正体，这大乘经典都是以一实相印言为这个大乘经的正体。今如来藏妙真如性即实相正印，但有一面更无一体。那么这两句呢，就汇合本经。所以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一部楞严经啊，此一部楞严经中他所学的体呢，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么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呢，就是这个智度论上所讲的一切大乘经所说的这个实相正印。所以但有一面，只是这个名称方面的不同，但是以那个实相呢是更无一体，都是意义是一样的，名称只是不同，所以说更无一体。又者，此实相正印华严明义真法界。那么在这个诸法实相，所谓这个诸法呢，就包含已证日报染净诸法。实相呢，就是每一法呢，它是这个无相无不相。那么也就是包含无相呢，就是属于空；无不相呢，就是包含一切有。那么无相无不相呢，就是空有不二，也就是可以说我们这一念心性呢，是离一切相，即一切法，理即理非，事即非事，所以称之为实相。那么这个实相呢，在华严经里边称为一真法界。那么它这个一真法界的意义何在呢？因为这一真法界呢，它同摄四法界，就是属于理无碍法界、事无碍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那么此四种法界呢，都在这一真法界之中之下所统领，同归一真法界，所以在华严经中成为这个一真法界。因为华严经它是属于事事无碍的境界，所以它归结这个事事无碍呢，也归结于这个一念的心性呀，是叫做一真法界。那么在维摩经中所讲的呢，那么它的名称叫不可思议解脱。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只达到这个究竟佛果解脱之究竟，那么此一念心性的是不可思议。在这个般若经呢，名一切种子。那么一切种子呢，就是说这个经过有这个二乘菩萨乃至于佛，佛是属于究竟所证的一切种子，不同这个二乘是一切智道种子，所以佛能为一切种子之在般若经中所称的这个名称。那么在法华经中呢，就名为一乘实相。那么这个一乘实相呢，就是也就是说一念，那么具含了这个八界切入三界性相，有这个理具与事照两种的三界，所以称之为一乘的实相。那么在涅槃经中呢，称为常住佛性。那么这个常住佛性呢，是说明什么？就是说明这个涅槃的这个三德，就是发生般若解脱。因为发生般若解脱三种之中啊，每一种呢，皆都具足这个常乐我净的四德， 所以称之为这个三灯明照。那么也就简单说，就是这个常住佛性的意义。如意地是有其名称，那么下面是个比喻，就比如这个地是铁呢，它只是一个铁网，那么它有一千种的名称。那么这个意义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人的心性的本体呀、啊，它有无量无边之意，因为它按某一种意义，那么它就说出一个名称来。因为意义无量，所以这个名称呢也就无量。所以这个随佛按哪一部经典，按某一种情形、某一种的义理，那么就称呼某一种的名称。如是等其名不体，不可是媚体而生其名。就是说，我们如果研究主大乘经典的话，在如是等这个不同的名称之中，就以主大乘经典它的名称每一部呢都不同，但是呢不可要需要兴起这个不同的名称，而然后达到了统一的理体。所以下边呢，不可以媚体而生其名，不可以啊是泯昧了这个心性之一体，而随顺其义理啊是这个不同这个虚假的名称。名称虽然多，而体实在是也。所以下面名以体也也。其实上面所说的这个种种的名称呢，都是说明我们众生本有的这一类心性啊，意义无量，故有多名。两名藏性为众经之体，如来藏性是众生本具心性，诸佛出世说法，无非令众生悟其藏性之体。经虽主教有种种异名，究竟总无别体，但根立者其能是悟，根顿者一令是解悟。藏通二教，且也如是空义令出生死，而空义已不离实体。别曰二教知名中道之意，令出无名，正悟学体状性，清正第一体，故小乘三印也不离大乘一实相印也。只是远近巧拙，愚者容易耳，故知法化三乘皆其受记。以菩提之下，莫非王度；率度之病，莫非王臣。其来朝廷与近月不同日，是故藏性呢变为众经之体。那么下边呢，就说明这个为什么如来藏妙真如性为主大乘经典之体呢？就说明这种意义。那么上来我们持一颗所学之体呀、啊。就说明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么此藏性呢，是普遍而为一切大乘经典、啊、它的离体。就下边说明这种的意义啊。这如来藏妙真如性，它实实在在的、啊、就是一切众生本质具足的那个心性之德行。那么也就是说本觉的离体了。那么所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呢，他出世说法，那么他说法的目的是什么呢？那么诸佛只是说法的目的，无非是令一切众生呀悟他本来自由的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之体。那么诸佛出世说法没有其他的，然而诸佛纵然在这个出世说法的时候，随顺众生不同的根基，所有这个大乘的经典，所有的小乘的经典啊，或者大乘经典之中也有这个立根的众生、顿根的众生，小乘经典之中也有顿根、立根的众生。因此诸佛呀，随顺众生的根基不同，所以有这个有种种这个教典的不同，说出这个种种不同教典之中这个 移民、移算、移成。但是虽然主佛随顺己意而说主教而成主名，但是呢，归根结底呢，究竟呢是主佛出世的本意。那么他的目的呢，就是让众生是开悟了解自己本有的心性，并没有这个第二种题目以众生，也并没有这个第二种意义说法，那么来教化众生。那么三世诸佛出世呢，都是如此，令其自己了悟自性。那么即此自性呢，就是一切众生的本体，所以说究竟终无别体，更无其他的别体可说。但根立者其能熟悟，根顿者亦能解悟。那么这个如果众生这个根基比较利一点的，你就好像那个佛出世在这个华严经中啊，那么诸大菩萨他的立根就在华严经中啊，就可以了解这个本有的心性，也就可以开悟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叫做其能是实悟，不必要经过这个无始的调停。顿根者一定解悟，纵然就好像那么这个一千二百五十个大恶罗汉，那么这个还有其他这个顿根大恶罗汉，那么他们虽然是属于这个根基比较顿，可是呢经过佛的五十的调停，就好像经过这个华严经、阿含经、方等般若，然后来到这个法华涅槃，也使令他们呢解戒的而开悟自己本有的心性。那么下边就举出个例子来，就是说就如同啊这个藏教与这个统教，那么这两种的这二教的道理，那么所度的众生呢，就是小乘之中这个立根与顿根。那么在小乘有这个立顿二种的根基，所以佛说这个藏通啊二教的教理。那么姑且也如此空意呀、令出生事。那么姑且呢，就是暂时，暂时呀，使令他们呢了解一切诸法都是毕竟空意，毕竟的空寂之理，也就是也生无性诸法，一切有为诸法呢都是也生无性，都是毕竟空寂，使令他们了解了这种道理。然后可以超出三界，那么是了脱这个分别的生死，断除皆是的烦恼。那么这也只不过是一个暂时性的，但是呢佛以他所说这个毕竟空义呢，也不离此体，也不离开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之体。因为如来藏妙真如性之体呀、它具有三种的意义，第一就是空义，空义是不空义，空不空义，只是把这个一种的空义写给他们说出来，使令他们也抽着三界了脱这个分段的生死。那么这种空义当然不能离开自己本有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别于二教知名中道之意，令出无名正悟学体藏性，亲证第一体。那么下边这一段也就是举出例子，你好像佛出世说法，说这个别教，说这个圆教，这两种这个教理，那么目的呢，也就是为了利益这个大乘这个立根的众生，大乘这个顿根的众生，以这个别教利益大乘的顿根众生，以圆教利益大乘的立根的众生，能够使令他们呢能够直接而开悟这个中道的妙义，也就是说在别教来讲让他们按这个次第先空次加而后中，在圆教来说让他即空即加即中，了着这个圆融无为不思议的这种道理。所以令出无明，令他们呢能够断出这个无明惑，超出这个别意的生死， 能够离开九法界众生呀，而成就这个妙觉佛果的福位。是正悟是全体彰显，那么这个持日教的人呢，正是他说开悟的，那正是呀全体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说，或者是邪空自在而后中，或者是即空即假即中。那么使令这个别于二教之人呢，亲自啊证的第一题，这中道微妙不可思议的道理。故小乘三印，这个无常无我空寂静啊，这个无常无我是也，这个空，这个寂涅槃寂静为之三法印。那么小乘的三法印呢，也不离大乘的一时相应。那么为什么说呢？因为这个无常无我，那么它这恒起来就是无常，那么一切诸法，那么恒是属于这个无我，数是属于无常。其实恒数呢，皆都是属于空。那么下边这个寂静涅槃呢，就是不生不灭之理。只不过因为这个小乘众生这个根基比较钝，佛给他分段来讲。那么大乘众生的根基比较利，那么他就是直接来说。所以这个小乘的三法印呢，是比不离这个大乘一时相应，只是远近巧拙，一直用一日。那么这是说给一个就比方吧。那么这个远就是远物，近是近物，也在这个你就好像这个华日经中，那么它就是借佛水经，那么它就能够开悟这个藏心啊，就是啊这个圆，这个圆就是指的小乘，净是指的这个菩萨，就好像华日经中，那么它就能够开悟藏心，就如同这个藏教藏同二教之人呢，需要到法华经中才能够开悟这个如来藏心，这是属于圆净的不同。那么在他们修行这一方面呢，只是巧拙的不同。你好像小乘之中啊，藏教的是属于拙，统教的是属于巧，在大乘之中，别教的就属于拙，越教的属于巧。那在他们开悟的方面呢，有远有近；在他们修行用功这一方面呢，有巧有拙，只是一切或者直接这永远的不同。那么在这一方面来讲，只是关乎于众生的根基，并不关乎于如来所说的教典。如来所说的教典呢，目的都是让他们了解本有的自己心性，这如来藏妙真如性。但是众生的根基不同呢，所以就有这个远近巧拙一致用意。故知法华三乘皆是受记，所以啊。本师释迦牟尼佛出世说法，最初是华严，那么乃至阿含、这个梵等般若，那么到了最后说这个法华涅槃。在这个法华经中呢，三乘之人，不论你是小乘的声闻耶觉，或者统教的声闻耶觉，那么到了这个法华经中，全部以他们受记诸佛。为什么呢？在无始调停之中啊，已经能够回小向大，发心自利利他了。所以到了法华经上呢，实际也平等。那么你就是说，在这个华严是了悟自己藏性，甚至以这个梵等般若了悟自己的藏性，那么皈依这个法华呢，全部受尽诸佛。一菩提之下马非王度，率土之滨马非王城，其来朝觐远近不同日。那么这下边是个譬喻啊，就譬如什么呢？就譬如这个一个国家，那个普天之下呢马非王城，凡是在这个国土之中呢，那么都是国王的土地。那么凡是在国王土地上所居住的人民呢，都是这个国王的这个人民。这就是马非王城，这率土之滨是马非王城，都是国王的这个大臣人民。 那么这是比喻什么呢？就比如是你好像佛出世说法，无论你是你的根基力也好，根基钝也好，都是佛说话自己。那么就是说要经过五十的调停，那么佛也是心性善，有老婆心切呢，那么这样的好像是迷茫拖地的，有这样的来辅救众生，使令众生呀是好像是一步一步的来自法华。所以叫做马非王城。那么凡是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众生，无非是佛智，就是马非王城。其来朝廷境遇也不同了，那么就是说他能够是亲自悟的自己本有的佛性，等于解佛。所以这有的立根人呢，在华严经中啊，就那个了悟自性，那么等于也亲自解佛，甚至于到法华经方面才能够了悟自性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才能够解佛。那么就是说能够来朝廷这个国王的，那么来那个亲自亲见自性本具的佛性的，就是有远有近的不同，也就等于说这个好像这个菩萨，那么在华严经中就能够了悟藏性，那么就是属于这个近。那么藏教的人到法华经中才能够了悟如来藏性，那么这个就叫做远，只是远近来借佛不同日，这个借佛就等于什么呢？就等于自己了悟自己本有的心性。那么这就说明，只是众生的根基立顿不同，如来所说的法呢，始终都是归一致，都是让你了解开悟如来藏那种如性而已。说是故藏性别为中间之体呀、啊。那么有是之故，所以说的如来藏妙境如性呢，它普遍为一切大小乘经典之中这个题目，它这个总体。为什么呢？如来藏妙境如性就是我们这一个心性，那么佛出世说法呢，就让人了开悟自己本具的心性，就是如此。又别为主恒体，如来藏性非凡情所指，故以实心分别嫉妒，但又也说独无实意，就能澄清理解，是妙悟是冷然，如的大者要因门若经营，彼人因之应当是看远，故教是如理之门。又因不如一日修五漏也，这恒亦是如理之门。穷教如者名心恒人，穷恒如者名随法恒，名随法人，或以心恒转为法恒，或以法恒转为心恒，或以心恒助法恒，或以法恒助心恒。是故秉教修持，不出心法二恒，但二恒并同四教。四教有一十六门，每一门呢总有独各有是二恒。藏教的心恒以法恒，以如来藏的空义为体，统教信法日恒，以藏行的空义结含不空义为体，别于二教，并以如来藏行全体为体，故此别为主恒之体验。那么这一段呢，就说明这个如来藏妙境如性的不一切这个恒门之体，无论你修哪一种的观恒呢，也都是以此如来藏妙境如性为体。为什么说是又为这个主恒之体呢？那么我们说明白的道理，这是我们的心性。那么我们修观恒是观什么呢？还是观我们的心性。所以修观恒呢，也离不开我们的心性，就观照我们自己本有的心性。那么这个就叫做恒门。所以如来藏呢，也为主恒之体。那么下边这一段呢，就是说明这一种的道理。如来藏性，就说明如来藏妙真如性是楞严经的一体，非凡情所指，不是我们凡夫众生这个情知情见他能够了知，所能够悟得的。故以实心分别嫉妒， 但有言说都不实际。因此呢，一切凡夫众生，他以这个情知情见，用这个第六意识心，他来分别能分别所，用这个嫉妒之法，用这个执着之法来执着有我，来执着有法。那么，无论是或者指着我，或者法，指着有能，指着有所，那么在这其中呢，但有邪说都是义。那么一切众生呢，但有这个假名的言论，假名的谈说。要是追究他这个真实的义理呢，这是了不可的，是没有真实的意义可谈。你好像一切众生指着有我，我在什么地方呢？除了这个身心之外，何处有个我？即使身心也是五蕴的和合，何处有我呢？即使身心的五蕴呢，也是因业和合而有，因业别离而无，哪里有个法，哪里有个我，哪里有能，哪里有所呢？所以说它都无实义，没有一点真实的意义，只就是一种分别、嫉妒、执着而已。就能瞧清理解妙悟冷然，如得大智要因门入。那么下面这一段呢，就是说纵然这个世间有这个凡夫的众生，他能够呀有这种立根的智慧，能够瞧清理解，能够瞧住凡夫之情者，离住外道之邪见，冷然之秉然，叫做这个秉然学习，也就是说这个境界分明，可以说是了无疑惑，一点疑惑也都没有，就是说彻底的开悟了。既然彻底开悟之后，那么就了解我们这个心性，如来藏妙经如心，是这个可以说是自信得己，是了无疑义了。可是呢，就如同阿难尊者一样，纵然你能够了解这个大乘这个实相之理，就如得大智要圆满，但是呢，你也需要有这个乘性即修、学行在心的功能。说如得大智要圆满，你就好像阿难尊者吧，他在楞严经中开悟之后，就请求于佛说明这个修持的方法。大智呢，就譬如我们这个如来藏妙真如心；门呢，就譬如要穷性即修。那么如呢，就可以说学修在性了。如果没有这种这个穷性即修、学修在性的功能，纵然你妙悟冷然呢，也没有什么不能叫发起作用，反复还是反复，或者呢，可以作为一个名字即佛的意义。因为这个开悟之后呢，可以成为名字即佛，不能够升起这个观照纷争，那么不会达到究竟即佛。如得大智要因门入。经云：彼人因之应当是看缘，是故啊，故教是如理之门的。那么这引证这个经上所讲啊，彼人因之应当看缘，那么这也是佛讲的话了。说彼人是指什么人呢？就是这个迷惑之人。你们既然迷惑了，那么应当有人指示给你，那么你应当顺这个手指啊，而仰观天上之宇。这也就是说，你应当遵照佛的这个教典，了解佛所说的义理。因此看原来是因这个因明而解义。是故这种教典呢，佛所说的教典呢，是这个如理之门。那么下边正是合法解了。因此啊，佛说的教典就是我们也就这一部教典了解教下所说的义理。那么这是教，是如理之教门。又因不如一日行五漏也之恨，亦是如理之门。那么在经上讲，不如一日修五漏也。那么这个指的什么人呢？就是指的摩登伽尼。因为摩登伽尼啊，他虽然是一种下界之人， 可是他来到这个冷夜法会集中呀，他一听这个佛说法，那么他就是不但是除去这个贪欲，而且呢，就是还正着这个五学之位。所以说是不如一日。你看摩登伽尼在这个一座经中，那么他一日听佛讲经，那么就正得五学之位。所以说不如一日啊，修这个出世这个五六之言。那么由此之故呢，就晓得这个管恒呢，也是以这个如理之要门。那么管恒呢，也是如理之要门，也就叫的是明白道理，起修管恒是可以证入之。可入气入之理，因此教典与管恒呢同是这个如理之要门。那么这个教典呢，可以说是指的这个如来真正啊。那么恒门呢，也是指的这个摩登伽尼。穷教日者明水性恒，穷恒日者明水法恒。那么这两句呢，正是接在上面。如果我们研究这个教典，尤其是教典而入理者，就那个升起管恒，名为这个水信恒人。怎么信呢？是信佛的言教。穷恒入者名水法恒。那么下边穷这个管恒人能够证入理者，那么这是随这个法尘。就是我们研究教之后啊，自己静坐下来修这个管恒，以这个法尘而能够入理者，这名为随法。那么这个就名为这个随法恒之人。或以信恒转为法恒，或以法恒转为信恒，或以信恒助法恒，或以法恒助信恒。那么这个就是说，在这个两种的修行之人不同的这种方式之中，或者呢，他本来是一个这个信恒之人，那么他最初研究这个教典，那么他后来呢，或者他又转为这个法恒之人，那么单单研究明白教理没有用呀，那么他又是因此呢就。那么停止研究教典，而自己或者是闭关啊等等的去修行用工具。那么在这个中途啊，以这个信恒而转为这个法恒之人，或以法恒转为信恒，或者他最初啊他自己在这个禅就修下这个禅观，但是自己修下禅观呢，没有这个教典的指引，不能够他入。那么所以呢，他就再来重新研究这个教理。你好像那个持咒老法师一样，他最初研究一切经典，不能够得定，不能够起生慧，那么他就自己啊，就这个生惭愧心。那么我没有持戒啊，那么佛说是应当持戒习定生慧，所以那个持咒老法师他是这个在这个中年研究教理之后而且来如法的。这个也就借着如法持戒，那么这也就是等于这个，或者以这个法恒之人呢，中途啊就转为这个信恒之人，或以信恒助法恒，或者呢以这个信恒，就我们也就教理，那么我们也一样在这个早晚之间呢，也一样要做个禅，也一样要观观心。为什么呢？在这个古来有一个大德呢，他在这个八天之中啊。专门研究这个教理，那么在这个晚上呢，一到了这个晚上呢，他什么书经书都不看了，就是坐下来静坐观心。所以他在三年之中呢，是同等一切的教理。那么这也就是以这或者他是以信恒啊，以信恒而那么或以信恒助法恒，或者以这个信恒来帮助这个法恒。升起这种管恒的功能作用，或以法恒助信恒，或者以这个修管恒的功能作用来帮助我们呀，容易了解这个文义。你好像我们这个也就文字也就不同了，怎么办呢？那么我们静坐下来就观心，你也就好像那个圆净老法师一样，他也就这部楞严经呢，也就不同的地方 他就把写一个条子贴在那里，那么自己坐下来就是观想，就观想，几时能够把它观得通达，那么这为止。那么这就是呢，以法恨呀而助这个信恨，以法恨之功来助这个信恨之力。是故秉教修持呀，不出信法而恨，就是说，无论是任何一种人，那个秉所托这个教法，啊，如法而来修持，那么总不出于这个信恨与法恨这两种的恨门。但是这两种的恨门呢，并同于四教，就是藏统别也。那么在这个每一教之中呢，独有的四门就空有，一空一有，非空非有。那么在这个每一门之中呢，独有的二恨，这信法二恨。那么藏教的信恨与法恨之人，那么他们是为这个所秉这个如来藏这个空义啊而为其体，那么他们所悟的道理呢，是如来藏这个空义，那么他们所观察的，那么他们所观的呢，也是如来藏的空义，那么他们所证的呢，还是如来藏的空义。那么这是藏教之人呀，按这个如来藏这个空义为他们所悟所观所证。那么统教人呢？那么统教人也，那么统教也有这个四门呢。那每门之中呢，也都是有这个信恨、法恨二种人呢。在这个统教之中，那么这个信恨与法恨这二种之人，那么他们是这个与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毕竟的空义之中呀，有解带还有这个不空之意而为他们，他们这个所悟、所观、所证之理。